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以全新的心态迎接今天新的挑战。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10月29号。感谢你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大家早上好。刚才小燕老师呢，就看着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哎，看到了一个可能对小燕老师来说是新朋友啊，徐。他说
单字一个徐，
对，他说呢，这是谁呀？那其实呢，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已经欢迎过了，
欢迎欢迎。
对，因为昨天呢，我们的徐呢已经上来了，好像是老朋友。
对，我们真的有个习惯呢，每天早上呢直播的时候打开第五空间看一下大家的名字，熟悉的名字、特别对于陌生或者头几次见到的名字呢会比较敏感的。
对对对，那今天早上呢，文慧呢也要在这里呢呼吁一下，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呢之前呢很早会出现的一位听众张元斌，
我已经
好像有两个礼拜吗，我忘记了，总之我觉得好久没有看见你出现了。因为通常呢他还有杨保罗、信望爱啊，还有甘肃王弟兄啊，他们很早就会出现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但最近我好像呢一直看不到张元斌。我想您是一位弟兄啊，你在听吗？如果在听的话冒泡吧，哎，我们很想念你。哎，
对，好几位家人呢通常呢在早上的5-6点呢就会在第五空间冒泡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很想念对方。你看大家每天上线的时间，文慧老师都大概能够记得。
哎，我看到了劝慰子呢在第五空间马上回应了，他说呢这位徐呢就是徐弟兄、上周五呢他有打电话来我们最后一通接通的、他是听我们电台节目才2年多，那么听线上今天1年多，那上个星期五终于鼓起勇气呢打电话来了。
哇，太棒了太棒了，也在
欢迎你。
说一遍，礼拜五记得打电话来背金句啊。
那么说起背金句呢，告诉大家这一周的金句有点长，所以我们不要求您要背下来了，因为文慧自己都不能够保证我能够完全把它背下来啊，牵涉到数字的问题，民数记26:2-51，所以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来了解呢这两节经文背后的历史意义，经文的含义。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听呢就是这一周的新栏目被修剪的哥林多教会，昨天呢开播了，姚谦牧师、万峰老师加上我们的徐静一，那是我们的同工，今天呢会第二讲，仍然跟大伙儿进入哥林多教会，看看这间教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到底是谁补助破口呢？在这个四分五裂问题，教会被谁引导成长呢？我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吃瓜群众，我们来看别人家别人教会的问题，而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共同要正视的问题还有错误呢。
是，
好，今天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呢，老是觉得有点疲惫，腰酸背痛，而且
这不是常年的吗？
不是常年的，而且心情还是有点低落的。这个叫做季节性的抑郁。
特别是秋天。为什么要讲秋天呢？上周呢，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说过了。那么秋天呢，因为落叶飘零嘛，那天气呢也变化了。本来是呢日长夜短，现在变成日短夜长。所以呢，我们看着整个气候的变化，有一个名词叫伤秋。那悲春伤秋，那容易引起我们情绪低落。哎，这个时候呢，你不仅要想是天气的原因，你心情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身体的原因，
缺乏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能我们比较陌生啦，我们有维 C 啦，维 B 群啦，维 A 啦，维 D。 维 D 很重要吗？当然重要。哎，你想到的可能是跟骨骼有关系，或者是跟你的眼睛有关系，但是现在告诉您，跟您的情绪也有关系啊。如果你开始呢，像小云老师说的，腰酸背疼，情绪低落，可能身体给你一个讯号，你缺维 D 啦。那怎么办呢？
对，天气一冷了，大家感觉自己比夏天比春天更加的懒散，身体也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无力呀、忧郁呀，可能就是缺维 D 的表现。缺乏维 D 可能会引起情绪低落，那相对的，如果你的维 D 是充足的话，你发现整个人是精力更加的充沛，更加的旺盛。所以我们体内大部分的维 D 呢，不是靠饮食的，凡是靠我们出门需要透过晒太阳后呢皮肤的合成的。
对，这个就让文慧想到了，哎，我回老家呢有机会呢去做个骨质疏松的检查，那么大致上都没问题，可是医生就说你需要晒太阳。我说医生你好厉害啊，知道我整天都在办公室下班了太阳也下山了啊。他说你真的要找时间了出去晒太阳。那现代人很多时候呢都躲在家里，躲在办公室，特别是办公室一族，所以真的要找时间呢去晒太阳。因为刚才呢已经说了，那我们体内大部分的维 D 是需要晒太阳，然后呢透过皮肤晒了之后来合成的。好了，那天冷的时候当然就没什么机会晒太阳了，一方面太阳光少，另外一方面我们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嘛。好了，那怎么办呢？可以补充维 D 咯。对不对？
补充维 D， 因为这个短缺情况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呢，你的心情会更加的低落，特别是秋天冬天呢，可能是身体提醒你你要该补补维 D 了。那补充维 D 最好办法刚才我们说是晒太阳嘛，成年人每天要晒多长的时间才算是好呢？
成年人就是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吧，因为也不能暴晒嘛，对不对？这个特别如果是夏天晒太阳，请一定要记得涂防晒霜啊。那这是成年人，接下来就是婴幼儿跟孩童呢，他们的皮肤比较嫩，所以呢就不要跟成年人一样了，大概呢15分钟到30分钟。
但是反过来呢，老年人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剧，老人都喜欢到花园到公园去走走嘛，他们晒太阳的时间呢可以延长，但是不能够暴晒，也能够试试吃含丰富油脂的鱼类，特别是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鲳鱼啊，在常吃的食物当中呢，维 D 含量较高的还有奶酪啊、蛋黄还有干香菇。因为呢有位营养家他就说，其实我们每天摄取的大部分食物里头都是缺乏维 D 的。很多蔬菜根本就没有维 D 啊，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几个，譬如鱼类啊、蛋黄啊、香菇啊，都是您可以选择的。
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不方便晒太阳，譬如说因为皮肤的问题或者是残疾的缘故，怎么办呢？可能你也呢不太呢有机会吃到这些东西，因为有些人会过敏，譬如说刚才讲的三文鱼啦，还有沙丁鱼啊、金枪鱼啊，那奶酪、蛋黄、干香菇，干香菇比较少人过敏，但是刚才讲的有些真的有人过敏，怎么办呢？我们讲了嘛，可以补充维 D 咯，对不对？那么上网去搜一搜，那买那个正规啊有牌子的维 D 呢，我相信现在价钱也不贵，补充一下维 D 不但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的骨骼、身体各方面的营养素的需要，也能够帮助我们有精力、心情好起来。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 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人生应该走的道路，不是那些最快最短的路，而是最能让工作做得最好的路。无疑，我们走这样的路需要意志坚定，付出很大的忍耐，甚至常常都得绕道走迂回曲折的路，但这条路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将会比我们付出的要多。如果我们身为领袖，我们就更应该具备忍耐这项特质，愿意走在这条路上。若在忍耐的同时还会热心工作，两者兼备，那么做事就一定会成功，并且事事顺利。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每一天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Good morning,
yes,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周三也收。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2。
我们一起。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那你说什么呢？
配合您。我
们一起。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今天。
好忙哦，
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是每一天。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还记得呢，昨天呢，我们在线上今天里头呢，大伙呢讨论一个话题热火朝天，那就是关于呢自杀安乐死的问题啊。因为最近有一单呢社会事件还挺轰动的，关于这个安乐死的话题引起大伙儿讨论。那我们就说了啊，这个潘霍华曾经说过呢，就是呢为主而死殉道。我们知道他最后啊就是殉道了。为主而死呢是不容易，绝对不容易，但是呢更困难的是为主而活。可是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知道是神所赐的，我们也知道呢这一天呢神与我们一同的面对，神与我们一同的活着，所以不要怕。那就像呢今天啊我们所领受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1:3，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即或呢今天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所说的父神会纪念。
嗯，是的，使徒保罗常常都是为了这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感恩的，想到呢他们因为信心而做的功，因为爱耶稣基督而受的苦楚，因为相信主会再来，对永生有盼望而有的忍耐呢，这个不是写书信问安时候说的客套话，而是保罗由衷的欣赏他们面对外来压力，面对各种逼迫挑战底下呢还是坚守真道。那作为牧者，我们尝试带入保罗的角色，他也是很欢乐，也是很受感动的。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两个字，忍耐。那怎么忍呢？你是含着泪很委屈的忍，还是受压着无力抵抗啊？我认命算了，
都有。
对啊，如果没有前面信心跟爱心，你觉得能忍吗？
死忍
也能忍。对啊，死忍啊，不过就是消极很被动的忍。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忍耐。我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呢，也包括是为主受苦的，这是我们对神呼召的一个回应。但很重要的一点，常常说你不是孤军作战，我也不是的，我们不是单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去忍耐，那叫死忍，没有信心跟爱心也是徒劳无功的。当然我们随时随地呢都能够可以透过祷告呢向神支取忍耐的能力，这个很正常的，属灵生命有高有低，今天我能忍，但明天碰到什么困难，说不定我真的没有忍耐的能力，那怎么办呢？求主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忍不下去也很正常的啊，没关系，那就是在哪里跌倒就从那儿站起来吧。神永远给我们机会，也不要忘记，当你跌倒忍不下去的时候呢，你转头呢仰望他，他立刻会帮助你的。想象的小孩跌倒转头呢，诶，爸爸妈妈就在身旁，会拉着你的手，会抱起你的啊，所以不要怕。好了，早上的7:49，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10月29号星期二早上的线上今天。看到呢很多的家人在第五空间说，今天串台啊，今天呢，诶， 同行频道的第几个声源都有问题啊，一二三都有问题，请大家继续努力坚持，而且呢随时报告收听情况，那我们呢会反映给我们有关单位的。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呢来听听这间教会它需要被修剪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他蛮有知识和恩赐，
他资源充足又丰富，
他是保罗深深挂在心上的，让保罗又爱又怒又担忧。
在我心深处看着你永恒的约。
姚谦、万峰、徐静一和你一起走进
被修剪的哥林多教会，
用信心盼望候你临。
又到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间，对应我们
今年的广播主题，
广播主题了，
修理干净啊。
那么今天啊，我们的经文呢，先来念啊。
这么赶紧，连自己都没介绍，
介绍一下自己，
你得
好了。我是姚谦，
我是万峰。
我是夹在两位老师中间的静一，
静一
有点吵，我们两个。
静一呢，真的很谦卑啊。其实他参与我们团队非常了解，很好啊，年轻有为。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头三节的经文。我们的主题呢，对应修理干净呢，就谈到这个信徒很重要的课题，束缚肉体啊。那么请还是请静一来替我们念这三节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我初信主的时候呢，有什么门徒训练班？那么这段经文呢，属灵啊、属肉体等等呢，都常常碰到。那么保罗这里呢，就很严肃，都提出，哎呀，他把哥林多人的属灵的状态表达说，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啊。哇，这个名堂是什么意思？
哇，婴孩就是小孩嘛，
小孩啊，就是说他们不成熟，
对，没有自主的独立的能力。
我们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起码有个开端，也比没有开端好，对不对，杨牧师？
哎，这个当然啊，你提出这个真言的劝勉。那么基督徒啊，如果人说你是说肉体的，哇，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不长进啊。
就是你进了教会以后，你就没有学会了这个信仰嘛？那可能还抓，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的背景就是他们很世俗化，跟我们今天很多大城市一样。就算你回到了教会，但是你还是你的专业人士，这个博士、这个教授、这个什么的领袖、老板那样。然后你将你的习惯带进去教会，然后呢，让教会谈那个信仰的纯洁性呢，就好像弱了一点。还有你去管理教会的时候呢，你也用了那些什么 ISO 9001啊，那些的很多的管制方法。
杨牧师，我想问一下，属肉体的基督徒算是真基督徒吗？
哎，这个好问题，大家可以想想，属肉体的是不是真基督徒呢？是不是不是基督徒呢？这个呢，
怎么定义啊？
怎么定义啊？那如果你了解保罗这里他圣经提出来的时候呢，他怎么界定这个属肉体啊？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没有说他们不是信徒，就是说他们还是在 BB 啊，在婴孩
小孩
的状况。
没看那些修仙小说嘛，他们有一个元婴期嘛，就让那个你的那个灵性内在修炼就培养起来，然后就有这个提升。
所以静义的问题，属肉体的不一定是不是信徒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进步，
成长
没有成长，甚至保罗说啊，在他们中间有什么有嫉妒纷争，这个就是肉体的信徒的 表现了。
但是第一代信徒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他们加入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基督教的背景，然后我进来的时候当然将我的那个习惯我的处事方式带了进来教会，特别好像我说在城市的环境里头越多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觉得我念过书，我有学识，我进来你们这个群体里头我要贡献我自己，可能是正面的，我要贡献，我要付出，我要为主发光，可能是这样。
那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对哥林多城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那么如果我们查找当时哥林多城市的背景呢，这个城市很厉害，这个在雅典以外呢是当时 也是响当当的城市，所以你说当时信徒归正呢，他们信主以前那种的行为呢都全带来教会中，所以这个很简单解释到他们这个状况，大家念保罗这段经文的时候 都发觉。但是保罗说，我也说，我今天我说你的教会里面，你跟我现在在教会生活里面有没有跟信徒有极度纷争啊？
这是很常见的吧？
很常见啊吗？那你跟我如果有极度行为出现的时候，保罗就说哎，这个就是属肉体的人呢一个很重要的表达。
嗯，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发过一个问题来问我们主啊救救我的节目，他就问哎呀，怎样可以学到你们那样这么熟悉圣经倒背如流呢？我就跟他说很简单嘛，就好像去啊平常去那些健身房操练，你练肌肉怎么
练
出来啊？就是你每天在练肌肉拉拉筋，这样才出来的嘛。所以你那个从吃奶到吃固体食物，那个的操练是需要花时间的。
那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再回到这个素肉体这个课题呢，就是你跟我虽然信主很多年，如果我们不小心，也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很容易活在一个属
肉
体
的
这个状态光景里，同意不同意？
是，
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很属灵，我没有做一个属肉体的状况的。
但是属灵呢有些时候呢，我最恐惧那些就是过分属灵的人，每天说话 blah blah blah， 每句都是圣经经文，然后呢不吃人间烟火的。那你觉得这样的属灵真的好吗？
你在批判那些超属灵的
人，可能是你
哎，可信他没有提到姚谦是这个，他说可能是你，
我可能
我也不必言啊， 我也不一定常常真的很属灵。其实所谓属灵呢，按圣经的正义呢，就是如果你信耶稣的时候有圣灵在你心里，你就是一个属灵人。但是什么时候你不被圣灵来管制，你就一个好像万峰已经说出来了，哎呀世俗化的人，你的生活样式像一个在世界上的人，那么你就是常常活在属肉体的状况里咯。我们没有骄傲，没有道理说，
但
是
我觉得教会的牧者呢很不熟灵，很多时候我在那些社交平台上面呢看见他们老是发那些食物的照片，那个算
不
算
熟灵了吗？
对啊，你每天只顾自己的饱腹之欲啊，就是想着自己怎么吃饱啊，吃好东西啊，就来分享。那但是我又怕另外一堆牧师每天只发圣经经文，那些图片那个又是很恐怖。
所以万峰都花很多时间在线上去留意这个留意那个，
特别看那些牧师对不对？
那么我也留意到有一些牧长呢，他们什么去地方旅游啊，去韩国吃美食啊，什么照片都放在这个线上
社交平台。
那么其实我也不敢批判他，因为我就想哎呀，如果信徒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会做怎么想象？
那牧师应该当苦行僧嘛，那个才算是属灵嘛，什么才算属灵呢？应该
说那说来说去呢，我们都明白说肉体呢就是一种呢按照世人的生活方式去表达，有时候呢也不受圣灵的管制，有嫉妒啊，有骄傲啊，有骂人啊，有好像上回说有分党这些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应当基督徒教会今天二十一世纪了，怎样去抵制这些世俗化的这种有化化的这种的情况呢？
我觉得核心是成长， 如果他们有成长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虽然说要属灵不属肉体，但是我们还得吃喝玩乐嘛，人生这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在那个生命里头，我们需要看到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怎样活出见证，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做什么的抉择，这个就是我觉得属灵不属灵的那个核心。
嗯，
属灵跟不属灵我们已经说最重要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让他管制我们，这个中心定位没有变。那么静义你怎么想这个从肉体的状况里面我们让自己不受引诱，能够更讨神的喜悦呢？
嗯，我其实也在想怎么样从一个吃奶的状态变成一个可以吃食物的状态。
嗯，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他自己是愿意主动寻求成长的，他是想要主动去渴慕神的。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在这样的一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有神主动给我们的吸引，另外一方面环境也很重要。我们是否在一个追求的环境当中，我们接受的教导是否影响我们更认识神，真理会让我们更自由。当我们更认识到神的时候，我想那种追求的力量也会不断的增长。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很追求，但是他追求呢是只有热心而没有知识，那个就是箴言十九篇第二节里头说的，他很热情很想做这做那，但是呢一直操练不出来，就是他对于真理的认知
不够认识。
所以我觉得一个神学的支柱呢有四根，圣经作为基础，教会传统给我们纪念，然后呢有理性我们去分析，最后就是亲自经历神。那四根的支柱呢我们得站得稳呢，你就可以吃固体了。
这个
就是吃固体你也得有米饭有菜有肉还有脂肪吗？
万峰真的是非常好的老师啊，他把重要的四点
我来来去去都是说这个，我说了好多遍了，
你们都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么多建议呢离不开，如果我们要防止自己活在肉体的光景底下呢，其实圣经呢常常勉励我们要追求圣洁。你不要说，你不要说我老套啊。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他是已经传道同工嘛，跟他四围去劝教，你要避免啊，你要逃避啊少年的私欲啊，跟那些清心祷告族的人一起追求公义和平等等。那这个劝勉呢，其实在今天如果我们说要防止世俗化的日子里面呢是首要的。
但是好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样，就是那些人觉得倾心祷告神呢、啊、不追求私欲的人呢很离地啊，离地就跟我们生活不挂钩，就是他好像不吃人间烟火似的。
虽然你感觉上好像不吃人间烟火，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你不要批判那些哎呀好像很圣洁很离地的教牧同工基督徒，他是从思维方面防止自己堕落犯罪的根源去来做工的。
对，
不但是你在外在哎呀我要做这个不做那个，这个是行为方面嘛。
还有呢，我随着年纪渐大呢，我发现我越来越懂得欣赏那些保守的群体，就是在保守的群体里头是对于真理的抓得很紧的，还有呢他们是对于信仰是很认真的对待，不会像我们就说两句又跳到另外一个这样轻飘飘的，所以我开始学习欣赏。
嗯，这个给我们一个参考啦。那么静义你还有想到什么呢？
我觉得刚刚万峰老师说到他越来越欣赏保守的传统的这样的群体，他也提到刚刚一些教牧同工的圣洁的保守可能会不贴地，可能会有点好像看起来有点在天上，但是我觉得生命是可以从果子当中看出来的，可能我们觉得他跟我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若那是神给他的圣洁的方式，
但是我不想学他。
你 OK 啊，你可以不学他，但是若是他追求的那种生活的方式，他是有美善的果子可以影响到这个群体的。当我们看到他的这种生命的果子结出来之后，我相信属神的人追求的人是会被吸引的。
其实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经跟保罗那个年代不同，我们太多传媒的那种的不好的影响，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选择等等。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要追求圣洁呢，你说我老套还是这句话了，我觉得这个免不了，你要保持你的思维常常清洁。罗马书十二章教导我们，劝勉我们要委身、要做活祭，这个是保罗最有名的这个、教导嘛。我们如果依从呢，我觉得脱离这个什么世俗化的道路呢，就比较容易一点。
嗯，所以我们也要呢，开始将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呢，可能就是像你觉得最邪恶的那些位置传福音。好像姚先牧师刚才说，哎，会不会向这个媒体去传福音呢？如果我们能够改变那台收音机，收音机播出赞美神的话语，就有良好电台了
啊！这么聪明，他在替我们电台卖广告。
因为你要改变一个属乎肉体的世界，第一就是向他传福音。
所以这个也是真的，很多爱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常常传一些纯正的道理，让我们的生命更贴近神。
因为我们这样呢，就是在改变整个氛围，改变整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呢迈向我们信仰的三观去进行。所以我觉得你要真的让属乎肉体的世界改变成为属灵的那个、环境呢，就要开始学习脱离只跟基督徒聊天呢，你要多去跟外面的人延伸你的信仰。
怎么说都是要平衡啦。好，今天说来说去时间又快到了哦。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属乎肉体的这个题目呢，也提醒我们更讨神的喜悦。下回见。
神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山有多么高，海就能有多么深。
轻轻告诉你，你是独特的唯一，永远爱你，宝贝，好爱你。
是谁立下基石？
是谁撒种浇灌？
是谁引导成长？
是谁补助破口？
究竟是谁
当家作主？
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十月二十八号起，星期一到星期四，姚谦、万峰、徐静一一起进入被修剪的哥林多教会。
是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播出了我们的新专栏，那么欢迎大家要好好的收听啊，因为难得呢把两位巨头呢拉在一块儿在我们节目中出现但是为了防止这两位巨头呢打架吵架，也防止呢我们这个节目像主啊995，所以我们的静一在当中啊就是被修剪的哥林多教会，昨天第一集，今天第二集，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重听。为啥呢？因为今天大家说串台啊一分钟串一次辛苦啦，所以欢迎您呢之后能够呢好好的再重听呢今天这一集，也是很精彩的。
是的，到底是属灵的婴孩还是属乎肉体呢？我记得呢，虽然两位巨头讲话的比例比较多，但是记得静一说的，这个是你愿不愿意主动呢？还是说你在信仰路上你就停住在这里，我不愿意再前进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永远一个吃奶的一个婴孩呢，就永远不能够吃到干粮吃到食物了。很多时候这个都是我们的取态，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是，要知道呢奶可香了啊，但是呢你知道成年人光喝奶呢是不够营养的，是长不大的，身体会畸形的。同样呢个人的属灵生命教会的成长建立也是如此啊，什么阶段该吃什么啊，就应该呢按照那个阶段啊该怎么做该怎么吃这样去进行，不然的话呢就会出大问题的。好，那有人会问了，两巨头是谁？万峰老师加姚谦牧师嘛，还有静一。欢迎明天的大家继续收听呢被修剪的哥林多教会，这是我们最近开始呢推出，不是最近，昨天而已嘛，推出的新专栏。好了，现在呢大伙儿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有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啊，还记得上周二呢也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我们曾经分享秋天嘛会伤春悲秋，对不对？情绪会低落，我们说呢多使用水吧，喝水，还有流汗，还有洗澡，
还有哭呢，
还有哭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低落的情绪呢稍微抒发一下，然后呢提振一下。那我们就有一个延伸课题讲到抑郁症，我们说这是一个专业范围，我们不会特别多的讨论，也希望大家不要呢过多的延伸啊。可是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呢、就是呢抑郁症，因为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我现在是抑郁还是已经进入了抑郁症呢。那还有有些状况也会让人在想，诶，是不是有抑郁症的一些初期的症状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抑郁的五个非典型的表现。
怎么说非典型表现呢？就是那些你觉得没什么大碍呢毫无关联的举动呢，可能也是身体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譬如第一个很好笑的，我感觉这阵子我突然变笨了。
对呀、以前会算数的，现在不行了，
算不来啊，怎么
脑筋转不动了。
对呀、忧郁症某种程度上呢是你的大脑出现问题，有毛病的疾病呢也会损害认知的功能，让人大脑变得什么不灵光啊，记忆力马上变差了，感觉自己这段时间变笨了，怎么可能呢？具体的表现呢可能发现自己反应速度比较慢呢，记忆力下降呢，要注意力变得难以集中，可能听个十分钟你就放空了，不知道去到哪里去了。
什么十分钟啊，小燕老师，我大概三分钟三分钟
三分钟那么严重吗？
所以第一项我有啊，突然变笨啊，不过我向来也是这样笨啊。好，第二呢就是总是烦躁叹气，我们两个
同时间同步。
如果你总是呢唉声叹气，很可能呢就是呢你正感到呢持续的压力呢压着你，或者你觉得好无助啊。还有的抑郁患者呢，抑郁症的患者最开始的症状呢是无法控制的烦躁，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就感到很生气很愤恨，止不住的就是要发脾气。
哎，文慧老师，我跟你说一个现象。我现在坐在中间嘛，这条巷子的中间，我前后左右呢时不时都会听到，哎 唉声叹气的，
小
被这个氛围包围着。
小月老师说的是他办公桌的位置，我们开玩笑说呢，我们一行一行叫小巷弄，
嗯，
哎，就是北京的小胡同。
对啊，对啊，
他那个巷弄，他那个胡同前后都很多唉声叹气的
啊，包括我自己也是，
你被影响了。好，第三个是什么呢？睡不好。
嗯，
那抑郁症呢，还会对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呢产生影响。很多的患者会出现食欲不振、睡眠障碍，还有体重下降。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呀太棒了，我最近呢、
啊、睡太香了
啊，或者是呢不是减肥成功
哦，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还有刚才讲睡太香，哇，一觉醒来，嗯，譬如说呢，过度呢渴睡。就是老是想睡觉，远超你身体所需。你一天已经睡了8小时，还不够吗？10小时还不够吗？睡完了还觉得累，可能也要警惕了。
对，第四个就是饮食比较混乱。怎么说呢？有的人表现的是完全失去食欲，美食摆在你面前，你都不想吃，都不想碰，甚至吃进肚子里头，对，就没什么滋味啊。那另外一些人就是因为情绪太过于差，他就出现暴饮暴食、
嗯、
尤其是什么高糖高脂的食物、
嗯、
作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手段。我生活压力太大，我工作压力太大，我下班当然要吃火锅，当然要吃炸鸡啊。那结果导致体重增加、
嗯、
体重增加的时候你照镜子你也不高兴啊，
对，
随之而来就是心情越来越低落了。
嗯，所以呢，如果你的饮食混乱呢，开始胃口出现改变，可能也要小心了。好，第五个呢，这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浑身不舒服。那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呢，会觉得哎呀，我这儿疼那儿疼、啊、这边好像有问题，那边也出问题，头疼啊，背疼啊，胃疼啊，会频繁的发生，然后呢接着就会频繁的去看医生了，却查不出有什么毛病哦。医生告诉你放心，你很健康，我就是明明有问题嘛。这个时候你要想想是不是心理问题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想跟你分享的忧郁的五个非典型表现，可能一下子你未必察觉到，但是仔细观察一下，睡太多，没有食欲，又有可能是非典型的表现呢。
嗯，
生命的一道门被关闭了，但上帝必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让你看见新窗外有蓝天。献上今天为你祷告。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民数记第26章2和51节，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以色列人中倍数的，共有601730名。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小燕老师和文辉呢提到呢，抑郁症的非典型五个症状，有人马上对号入座了啊！我希望大家不要惊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算呢你没有抑郁症，可能也会呢比较迟钝，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嘛，
嗯、
对不对？就像文慧呢，常常觉得自己呢变笨了啊，所以不要惊慌。那有任何忧虑呢，说出来也跟上帝祷告。好，我们回到这周要背的经文来看看，《民数记》26章2节-51节。民数记26章一开始就说啊，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去进行第二次的数点人口。那么经文以瘟疫之后作为开始，是紧接着25章以色列人在石亭被诱惑和摩押女子行淫并跪拜巴利，神就用瘟疫惩罚他们，以色列民中呢一共杀死了24000人。
是的，刚才说的是26章一开始讲的内容，那么来到最后呢，在64到65节那里说，被数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那所以呢，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之外呢，真的连一个人也都没有存留的。那么在25章的石亭事件呢，可以说是代表着第一代以色列人的一个终结了。
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过去之后，那么上帝就吩咐再一次的要数点人数，而数点的人口呢，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这一次的数点同样也是为了要进入应许地准备作战，所以第二节说呢，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嗯，不过呢，我们再留意一下，按照26章以后的经文呢，第二次点算人口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的，就是跟未来进到迦南以后呢，这个土地的分配是有关的。那所以呢，在51节数点完毕以后呢，在紧接着的52到56节就谈到分地的问题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那么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呢分给个人。那虽然是这样呢，还是要占就分地的，他们要按照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照所研究看人数多人数少就把产业呢分给他们呢。
对，上帝指示了他们分地的原则，那么土地大小的分配呢是根据各个支派的人口比例来分的，但是土地的位置就要透过研究来做决定了。好，我们有个问题呢让大家来思考啊，特别是数点人口分地之后，假如你就是当时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么看着第一代的过去却还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你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预备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呢？早上好，
文辉老师，清晨也早上好。
早上好。那 David， 最近你应该比较忙哦，因为这个双11开始了，你是做网上服务的对不对？会不会比较忙啊？
有点忙，但是也不影响我的英语。
非常好，
还是得说啊。
我读一下其他版本的你正中一本，但对于我的仆人摩西呢却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忠信可靠，阿们。
我们透过呢 David 读这个吕正中译本呢，我们对这个敬忠呢就多一点点的了解啊，忠信可靠。好，其实你带来吕正中译本已经非常好，我们的 David 本身呢就是一个忠信可靠的人。
灵魂丧失日益晚期，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尽心竭力掏出喜悦，直到站在我主前。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我们呢，今天呢，也要纪念就是在海南的同胞，我们的家人，因为呢，台风潭美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台风，所以海南呢，这两天是大雨啊。那我看到有一些呢，水灾的情况啊，洪涝的情况，所以我们纪念，还有一些呢，个人的事情，现在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
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每时每刻都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你那不离不弃的爱，唯有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真的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每个人显明的。求主帮助我们学会完全的交托，学会完全的放开双手，因为深信在漆黑的晚上你并没有把我们每个人遗忘，在我们心里非常的空虚软弱的时候，你并没有掩面不顾。主啊，我们呼求仰望你，求主帮助我们脱离生活当中罪的捆绑。特别今天我们听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并不是别人教会的事，可能是我们目前我们曾经又或者我们将来必定会面对的共同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你的爱呢临到我们，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房，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今天为到邓飞弟兄来祷告，听说他最近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关节疼痛，口腔里头呢还找那个水泡呢，严重的影响到弟兄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看到他的文字也流露出他的心情并不是很好，心情很低落，他自己也坦白说他把自己心房的窗子给关闭了，谁都不能够进去，但是神你能够进去。求你敞开弟兄的心房，让他每时每刻都能够经历到你的爱，你的同在，你的不离不弃。求主让我们在等待在忍耐的时候，我们会有烦恼，我们会有忧伤，求主通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都挪去。可能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刚才说的非典型的忧郁症的症状，我们会没有食欲，我们会睡不着，影响这个睡眠，甚至跟其他人沟通都出现了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到力量。我们今天也纪念到另外一位姐妹，她是巩丽丽姊妹，她最近的胃呢不舒服，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接受什么治疗，但是呢也相信呢对她的生活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求主帮助她尽快能够看到一个合适的医生，能够接受合适的治疗。我们实在有太多放不下心的事情缠绕着我们，每天醒来好像都要迎接新的挑战，新的困难，但是相信呢主你是会帮助我们的。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看到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梅尔他又再一次做这个奶奶呢，他们家里呢又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凑了一个好字，也希望呢这个家庭的新成员这个宝宝呢能够在这个有爱的家庭里健康快乐的成长，也能够透过家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信仰呢能够早早从小就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你是掌管生命的主宰，让两个孩子呢他们在学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看到神你奇妙的恩典的，也帮助他们每天呢都能够跟家人呢快快乐乐的生活。我们实在有太多说不完的事情呢需要呢学会交托，需要呢求主帮助的。感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小韵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纪念弟兄姊妹的需要啊。如果有任何代祷的需要或者想跟进的事项呢，欢迎透过我们的电邮短信来跟我们分享啊。记住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开头要注明线上，然后呢电邮是线上的汉语拼音 A 圈汉语拼的良友一点 NET。 那今天串台很严重，大家收听辛苦啦。如果可以的话呢，欢迎大家呢稍后有时间再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再次的说呢，纪念呢在海南那边在大雨中的同胞，也纪念呢身体有软弱在寒冷中的同胞。好，愿神赐福你给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